选出咗嚟澳大利亚，咁啊届新政府
是由 Scott Morrison 啊带领的联合政党组织政府，
系由 Morrison 带领嘅联合政党嚟执政嘅。
摩利森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用了一句话，他说是神迹般的被选中。
我们的新总理他用一句话来说是神迹般的被选中的。
他认为他被选，他的政党被选是一个神迹。
他认为他的政党被选出是一个神迹。
不管你支持或者是你投赞成或者反对票，
无论你是投赞成支持还是反对票，
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
人民选出来的政府就是我们的政府。
澳大利亚的法律啊，将来三年就由这个联合政党来统治国家。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嚟紧嘅三年都是由呢个联合政党来执政。
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跟国家。
今日牧师讨论嘅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同埋国家。
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当的一个主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主题。
同时也是按照着我们讨论罗马书第十二章，上一次我们讨论是今天看罗马书十三章。
我们上次讨论过罗马书的十二章，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十三章。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罗马书十三章，
大家手里面有圣经的请打开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请 Christa 来跟弟兄姐妹做回应的来读，好不好？
我一句，弟兄姊妹一对，咁样嚟读好唔好？
嚟回应吓，你可以用广东话，你也可以用。
大家用自己嘅方言，乜嘢都可以吓。我读一，大家读二，我三，大家四咁样样。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所以你们必须信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的粮，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Amen。
是啊，我们读圣经到这里，上帝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求上帝祝福他的话语。
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基督徒跟国家的关系。
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对国家的关系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个题目我们在讲台很少谈的。
这个题目我在讲台上比较少谈到，
可能牧者们都不喜欢谈到这个问题，
可能大部分的牧者都不喜欢谈论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圣经有记载，保罗的教导，彼得也教导，我们应该要来看一看。
但圣经里面保罗也都有教导，彼得也都有教导，我们应该来看一看。
我希望今天可以从神的话语来得到我们对国家的这个关系的那个原则。
希望藉着今日对神的话语，我们可以知道基督徒和国家关系的一个原则。
基本上如果你读圣经，新约旧约也好，你就发现到基督徒啊是要服从在上的。
无论你读新约定是旧约，你都会看到基督徒是应该服从上面的。
在家要服从父母，
在家里要服从父母，
在工作的岗位上要服从上司，服从我们的经理人。
在工作岗位上，我们要服从我们的上司经理人。
在教会，我们要顺服什么？我们要顺服属灵的领袖。
在教会，我们要顺服属灵的领袖。
在国家，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
在国家，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的。
这是圣经给我们一般上的这个教导。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般性的教导。
今天我们要集中在最后一点，就是基督徒以执政掌权。
今天我们要集中在一点，就是基督徒和执政掌权的。
保罗写了两封信，叫做教牧书信。
保罗写了两封教牧书信。
教牧书信是写给年轻的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
教牧书信是写给两位年轻的同工，一位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
提摩太前书，他说了一句话。
在提摩太前书有一段的经文。
2章120节。
2章1到2节。
我们就用广东话请 Christo 来读。
现在我就同大家读一读。
我们可以
请。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
另外一段是提多，提多也是保罗年轻的同工。保罗怎么说呢？
另一位是提多，亦都是一位年轻的同工。
同样的，请 Christo 姐妹来给我们读。
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
我们再看看彼得，彼得也写了一封书信，前书跟后书，里面呢也有一句很类似的话。
我们看看彼得怎么写呢？在彼得的前书和后书也都有类似的说话。
这一次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今次我们一起读一读。
话也可以，国语也可以。好，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
神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解脱那无毒无罪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却不可借着自己遮盖恶动，
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神，敬畏君王。哎呀，当你读到这几节的圣经啊，我想啊，你心里面一定会这么想。
当大家读到这几节的圣经，我估计大家是会这样想的。
哎呀，保罗跟彼得，上帝启示他们写了这些话给我们。
保罗和彼得，上帝启示他们写了这些话给我们。
他们肯定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罗马帝国对他们非常善意的环境写出来的话。
他们是一定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时的政府对他们是很善待他们的。
可是如果你了解去读这个第四节的这个历史的话，你发现到情形是完全相反的。
但假如你了解过在第一世纪里面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保罗写罗马书，彼得写彼得前书。
保罗写罗马书，彼得写彼得前书。
那是在基督徒受迫害的环境中写出来的这些话。
都是在基督徒被逼迫的环境底下写出来的。
就是在这位尼禄格老丢凯撒的执政的时候写出来的话，
就在这位尼禄格老丢凯撒执政的时候写出来的。
这位尼禄王我们在历史中都听过的啊，生于主前37年，死于主后68年，他自杀死的。
这位尼禄王我们在历史上都听过，他的名是生于公元的37年，死于公元68年，最后是自杀死的。
那是基督徒受迫害的高峰期，
这个是基督徒受逼迫的高峰期。
等一下我会讲一点多一点关于尼禄的事，
等一下会多一点谈一谈这个尼禄的事情。
最我们注意的就是第四集是受逼害期，
我要注意第一世纪是逼迫期。
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受逼害，基督徒受逼害有增无减。
到了第二世纪，基督徒受迫害，教会受到逼迫是有增无减的。
到了主后第二世纪的时候，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判为非法宗教，叫迷信的宗教。拉丁人是用这个superstitio， 这个 ludaica， 就是迷信的宗教。
去了第二世纪的时候，由基督教是被判为这个迷信的宗教。
所以基督徒就受逼迫了。
基督徒受到了逼迫。
他们受到惨无人道的逼害。
是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我特别要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教会当时的那些教父啊，教父们他们所讲的话。
特别要分享的当时教会那些教父想讲的话。
特别给你们提到的就是这位殉道者尤斯丁。
特别提到的是这位殉道者尤斯丁。
尤斯丁大概是在公元后主后100年到165年。
在公元后的大概100到165年。
殉道者就是他为主来殉道。
宣教者意思就是他是为主殉道的，
他名字叫尤斯丁，
他的名字叫做尤斯丁，
他写了第一辩护学 The First Apologia， 在里面说了一句话，
他写了第一的辩护学，在里面有一句话，
他怎么说呢？他是针对着罗马的凯撒来说的，
他是针对罗马的凯撒来讲的。
我们再一次一起来读好吗？
一起来读，
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比其他人更力图纳税，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既敬拜一位上帝，在其他事上我们乐意侍奉你，承认你是我们的君王，是子民的执政者，我们也为你在你施行权柄之时正确的判断你，为着凯撒罗马皇帝祷告，
为着罗马皇帝凯撒而祷告，
盼望他在统治的时候用正确的判断力来治理国家，
盼望他是用统治的时候用正确的判断力来治理。
大约半个世纪以后，还有一个教父，
在半个世纪以后也都是有一个教父，
教父叫做特土良，
这位教父叫做特土良，
特土良在他的辩护学三十章那里，他是比较迟一点，主后1155到2400年，
特土良是比较迟一点，在主后的1555到2400年，
他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吧。
我们
为着君王与他的国安全祷告，我们不间断地为凯撒献上我们的祈求，我们也为罗马帝国的安稳，为皇帝的家族，为英勇的军人，为忠诚的参与者祷告，愿他们世世代代蒙主保守。这个你可以从网络里面可以找到，是用英文学文的翻译为中文，
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面找到的，是英文翻译过来中文。
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怎么说呢？
罗马书十三章保罗怎么
说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很类似的，
保罗也都很清楚，
在上有掌权的，有权柄的人们都要怎么样顺服他，一起来读，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掌权就是抗拒神的命。
那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一下，使徒保罗写这句话呢，除了是罗马帝国对基督徒不良善以外，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除了是罗马政府对基督徒不良善以外，
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对国家的看法，对罗马帝国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在罗马人当中，他们对于国家和罗马帝国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读这个犹太历史，
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你读过犹太历史，
哎呀，你就知道了，犹太人啊，非常反对罗马帝国，
你就会知道犹太人是非常之反对罗马帝国的。
犹太人他们反对所有侵略者，
犹太人是反对所有的侵略者。
在他们的历史中啊，几千年都是受到外族的统治。
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几千年都是受到外族的统治。
很早之前只有亚述帝国，
在很早之前有亚述帝国，
亚述帝国统治他们，
亚述帝国统治他们。
接着是巴比伦帝国。
跟住是巴比伦帝国，
接着是希腊帝国，
接住是
波斯帝国，波斯就希腊，然后是罗马帝国，
然后是罗马帝国。
哎呀，几千年来他们都是受到外族这个强国超级强国的统治，
几千年来都是受到外族的超级统治，
他们高兴不高兴由外族的由外国人来统治他们，
对于外族人来统治他们，他们开不开心呢？
犹太人很有民族感的，
犹太人是非常之有民族感，
他们非常反对外族人、外地的人或者外国的这个统治者来管理他们，
他们非常之反对反感外族来统治他们，
所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经常都有暴动反对这些外族的侵略，
所以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经常都会有这些暴动反对外族统治。
在希腊的时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叫马加比反革命，
在希腊时代有一个叫做马加比革命，
马加比革命对希腊的西古里王朝革命好多年，
马加比的革命对于当时的希腊的西古里王朝是好多年。
如果你要了解马加比革命，你可以上网去看马加比 前书跟后书里面就记载犹太人怎么样反对希腊王朝。
大家假如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看马加比的前书和后书，
希腊
记载。
希腊王朝结束了，
在希腊王朝结束之后，
接着是罗马帝国，
跟着来的是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统治犹太人，
罗马帝国统治巴勒斯坦，统治犹太人。
他们也不高兴，他们非常的生气，
他们都不开心，非常的生气。
在犹太人当中就有一群的人，这些人叫分裂党，
在犹太人当中就有一群叫做分裂党。
分裂党叫 Zealots， 他们是谁呢？他们是革命主义的人。
分裂党就一班革命主义的人。
其实耶稣有一个门徒叫西门，分裂党西门。
耶稣十二个门徒里面就有一个是这个分裂党的，叫西门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西门的情形不多，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太多。
我们对于这个西门的了解不是太多，因为圣经记载都不是那么多。
不过我们知道分裂党是谁，
但我们知道分裂党是什么人。
分裂党就是革命主义的人，
分裂党就是革命主义的人。
他们拒绝承认罗马凯撒皇帝，
他们拒绝去承认凯撒这个罗马皇帝。
他们不要他们不要为这个，不要交税给罗马帝国。
他们提出不要交税给罗马帝国。
哎呀，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制造混乱的局面。
他们用各种的方法来制造混乱的局面。
他们用革命就是用谋杀，谋杀罗马的军人。
是你用革命用谋杀罗马军人的方法，
谋杀那些替罗马办事的犹太人，
也都是谋杀那些替罗马人办事的犹太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个混乱的局面，
是你目的就是要制造混乱的局面，
让这个罗马帝国不能够在巴勒斯坦生存，让他们早早回去，
就是要叫这个罗马帝国不可以在巴勒斯坦里面生存，要等他回去。
所以他们是用暴力行为，有一点像今天的这个 Al-Qaeda 啊，这个回教激乱分子 Al-Qaeda 一样，这些分裂党就是这样的人。
一些分裂党就有点像现在的这个犹太那些伊斯兰的极端分子，这样用暴力推翻政府。
第四集有一个历史家名叫耶什夫，
在第一世纪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
约瑟夫写了一本书，
约瑟夫写了本书，
这本书也可以在网上来看，
这本书我在网上都找得到。
犹太人的战争史，
叫做犹太人的战争史。
他是在描述主后66年到70年犹太人跟罗马打仗，这些极端分子啊，分裂党啊，这些反对罗马政权的跟罗马打仗。
描述的是主后66年到70年犹太人那些分裂分子和罗马帝国之间的战争。
这场战争打了四年，
这场战争打了四年。
主后70年这个罗马大军怎么样把耶路撒冷把整个圣地毁掉。
在主后的70年，罗马大军是将整个耶路撒冷和圣殿毁了，
把圣殿也一起毁掉，
将圣殿一起都毁灭了。
所以各位，你看这个使徒保罗啊，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这种背景里面写出来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使徒保罗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将这段话写出来的。
当然我们相信使徒保罗不同意分裂党那种暴力行为对付罗马政府。
当然我们是会同意，保罗是不会同意分裂党那种暴力行为对付政府。
保罗在写罗马书13章，各位你还记得12章是讲什么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罗马书12章讲的什么？
12章我上一次讲过的题目，
下次的题目，
不要报复，是不是？
是，不要报复，
不要，不是单单不要报复个人，保罗提到不要报复个人，也不要报复这个罗马的暴君，罗马的皇帝，罗马的政权。
不单止是没有单单报复个人，还有不要报复政府，罗马的皇帝和罗马的政权。
保罗跟分裂党的人对这个政治观世界观是完全 不同的。
保罗和这班分裂党的人对于这个政治观政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保罗劝告基督徒，
保罗劝告基督徒，
我们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的，
我们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的。
因为抗拒执政掌权的，保罗说是抗拒上帝，
因为抗拒这个执政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
我们看看保罗他的这个教导是什么地点，我们要一起看的。
可以看看这个保罗的教导。
上帝立定什么政府的原则，
上帝立定政府的原则，
国家的政府的这个制度是上帝所命立的。
上帝命立一个国家政府的制度。
我们再看保罗怎么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他。
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
哎呀，这一开始啊，保罗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
一开始保罗就给了一个很清楚的原则我们。
这个权柄是上帝，这个 政府的权柄是这个上帝所立定的。
我们上头的权柄是上帝所立定的。
所以人人要顺服。
所以人人都必须要顺服。
这个跟彼得所讲的是大同小异的。
这个跟彼得所讲的都是大同小异的。
彼得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直的制度，就政府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者君王所委派的臣宰，这些都要顺服。
彼得都是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一切人的制度，在上君王或者是君王所派惩罚的赏善罚恶的臣宰都要顺服。
保罗跟彼得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坏的皇帝是上帝设立的。
保罗没有告诉我们知坏的皇帝是上帝设立的。
保罗没有说这个尼禄王是上帝设立的。
保罗没有说尼禄王是上帝所设立的。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个纳粹党也不是上帝所设立的。
当然我们都相信纳粹党都不是上帝所设立的。
这个资本侵略主义的那个政权也不是上帝设立的。
资本侵略主义的政权也都不是上帝所设立的。
不过保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制度，政府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保罗所讲是政府这个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让我再一次回到尼禄王，刚刚我说到要谈一下更多关于尼禄王的事。
我再多而家嚟睇睇尼禄王嘅故事。
这个尼禄王，各位你知道这个非常是可以说是一个暴君。
这个尼禄是一个暴君。
尼禄王是罗马皇帝当中啊一位可以说是遗臭万年的一个君王。
尼禄王是罗马皇帝里面一个遗臭万年的君王。
他在位的时候，他生在主前37年，在位是53、54年，死的时候是68年。
他在位是54年，死的时候68年。
历史告诉我们说，在公元前、公元后主后64年7月19号。
历史告诉我们说，在主后的64年7月19号。
这个在罗马是夏天，是有一个场发生一场大火。
在罗马的夏天发生了一场大火。
历史家把它称为 The Great Fire of Rome， 就是罗马的大火。
历史学家将它称为是罗马城的大火。
这个罗马大火是怎样发生的呢？
罗马大火是怎样发生的呢？
一共烧了6天7夜。
一共是烧了6日7夜。
几乎把整个罗马城烧掉了。
几乎是将整个罗马城都烧了。
刚好罗马大火的时候，一个历史家叫塔西图，塔西图刚好在罗马。
刚好的时候，在罗马有个历史学家叫塔西图，他刚好的时候在那里。
塔西图就给我们记载这件事。
塔西图就将这件事记载。
他说罗马一共分为14个区。
是啊，罗马一共分了14个区。
10个区都被烧掉了。
10个区都烧了。
只剩下4个区。
只剩下4个区。
当时发生是夏天，又碰到大风，所以把这个罗马城几乎都烧掉。
当时发生在夏天，又碰到了大风，所以将整个罗马城都几乎是烧了。
有人认为可能那场大火是尼禄王自己烧的。
有人认为这场大火可能会是尼禄王自己放的。
因为他要重建旧的罗马城，但是这些人不跑，所以用大火来把人赶走。
因为尼禄王他想重建罗马城，但是原住民他们不愿意离开，所以就用火烧。
可是一烧啊，他做梦也想不到，一烧啊就到一个不可以收拾的地步。
但是他发梦都想不到，一烧就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
为了要保护自己的这个安全，他就把责任推给基督徒。
为了要保护自己，他就将责任推到给基督徒。
那这个基督他找这个代罪羔羊，
他要找这个代罪羔羊，
是基督徒烧的，
就说是基督徒烧的。
他也借着这个机会呢，就开始迫害基督徒。
他都借着这个机会就开始去逼迫基督徒。
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他把基督徒丢在狮子坑里面给狮子吃掉。
我们知道他将基督徒丢在一个狮子坑里面被狮子吃了。
他把基督徒挂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燃烧他的这个来 来烧燃烧他的谎言，不是来光照他的谎言。
我亦都知道佢系将基督徒绑喺十字架上面，系当蜡烛咁样烧去点燃佢个花园。
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当保罗在写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这个历史背景里面讲的。
大家要知道，保罗讲呢句话嘅时候，喺呢个咁样嘅历史背景。
要为君王祷告，
仲要系继续为君王祷告，
为像尼禄王这样暴君祷告。
要是为了好像尼禄王那样的暴君祷告。
刚刚我说过了，保罗绝对不会说这个尼禄或者是这个希特勒是上帝委派的。
刚才讲到保罗绝对不会认为这个尼禄或者希特勒是上帝所委派的。
保罗所讲的是君王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保罗所讲的是君王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因为君王的制度是上帝设立，所以我们要尊重君王制度。
因为这个制度是上帝所设立，所以我们要尊重君王制度。
政府，上帝设立政府制度。
上帝设立政府制度。
主要的是就是给国家带来和治安。
主要是给国家带来有治安。
那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政府的话，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大家想想，假如一个国家是没有政府，情况是会怎样
呢？什么叫没有政府？就是 anarchy 就是没有政府状态。
什么叫做无政府呢？就是没有政府状态。
你知道有一些非洲国家是没有政府状态的。
有些非洲国家是无政府状态。
没有政府状态就是没有法律保障。
无政府状态就是没有法律保障。
你可以想象天下大乱。
大家可以想想，到时会天
人人都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
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你可以抢别人的东西，因为没有法律，没有军队，没有警察。
你可以抢人的东西，因为没有法律，没有军队，没有警察。
哎呀，在这个局面啊，我想啊会更糟糕，
这个局面是会更加之糟糕的。
没有警察，没有军人，那么就没有秩序。
没有警察，没有军人，就没有秩序。
没有法庭
也都没有法庭的。
如果有事你要去申诉，为自己来申冤，没有法庭可以申诉哦。
如果你又有事去申诉申冤，是没有法庭帮到你的。
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国家这个法律不公正。
有时我会说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公正。
可是你想啊，如果连法庭都没有的话，那个局面啊更是糟糕。
但是大家想想，假如连法庭都没有的话，局面不是更加糟糕吗？
所以感谢主，这个上帝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政府的制度是上帝设立的。
我们感谢神，保罗告诉我们，政府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虽然像罗马帝国这个不是很完美的，但是这个制度呢比没有政府还要好。
虽然罗马政府不是完美的，但有这个制度总比没有好。
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做好公民。他说是合理的事。
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好公民是合理的事。
有好几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说基督徒要做好公民。
有好几个原因为什么保罗这样说。
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是
服从叫我们怎么样不惧怕。
因为服从叫我们不惧怕。
相反的，如果不服从的话呢？
相反的，如果不服从的话，
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二节必什么不自取刑罚。
罗马书十三章二节必自取刑罚。
你看看第三节保罗怎么说啊？
第三节保罗又怎么讲呢？
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做官的原不叫行善的惧怕。
换句话说，基督徒做好公民。
换句话来讲，基督徒做好公民。
基督徒奉公守法。
基督徒奉公守法。
那么这个执政掌权的对我们也耐不了怎么样？
执政掌权的也奈何不到我们。
更多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机会传福音。
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去传福音。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崇拜，可以服侍人。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崇拜，可以去服侍人。
而且基督徒的声音啊比较受到重视。
而且基督徒的声音比较受到重视。
相反的，如果基督徒反对政府，像这个犹太人那些极端分子一样，那么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得到是各种的限制，各种的这个压力。
假如我们基督徒好似以前嗰啲犹太极端分子咁去反政府，我哋受到嘅系各种嘅限制同埋压力。
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我举个例子嚟讲讲。
我不晓得这个例子适当不适当啊。在国内我们有家庭教会。
在国内有家庭教会。
家庭教会是 非法的，在这个国内是非法的。
在国内家庭教会是非法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家庭教会发展的是最快的。
但是我都知道家庭教会发展的是最快的。
很多人信主是从家庭教会，不是国家的教会。
很多人信主都是从家庭教会开始，不是国家教会。
我自己也到过国内啊，去帮助这个家庭教会教他们这个神学。
牧师亦都到过国内去一啲家庭教会教佢哋神学。
几年前我去了这个某一个城市教这个就业。
几年前牧师去咗一个城市教就业。
我来上课的学生好多了，就30多个牧师传道人来上课。
有30多个嘅牧师同传道人过嚟上课。
我们上2周的时间，从早上到晚上的这个密集课程。
系2周，从朝早到晚黑嘅密集课程。
啊，系咁啊。教会就在那里聚会，3层楼的地方聚会。
有一个3层楼的教会也在那里聚会。
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
有很多人在那里聚会。
我自己想啊，到底当局知道不知道有一个外地的人在那里教神学。
我自己就在想，究竟当地的政府知不知道一个外地人来在那里教神学。
他们知道不知道有这么多的人在那里聚会，主日聚会，好多人啊，3层楼啊。
佢知唔知有星期日咁多人喺个聚会咧，成3层楼咁高。
最高一层是崇拜，
最高一层系崇拜。
啊，第二层是厨房，
第二层系厨房。
啊、第三层是主日学，
第三就最尾层系主日学。
到底当局知道不知道？有这么多人，每一个主日在那里聚会，
有每一个主日都有咁多人喺个聚会。
还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一个神学的老师在那里教这么多人，
仲有一个从外地嚟嘅神学老师喺个教导。
我相信是知道的，
我相信是知道的，
恐怕是关一个眼睛跟闭一个开一个眼睛跟闭一个眼睛的情况，
应该都是睁一只眼合一只眼的情况。
为什么呢？因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犯人，
因为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犯人。
我听说在一些乡村里面治安特别好的，就基督徒多的人那个地方治安特别好。
听说在乡村里面治安特别好的就是基督徒多的地方。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做基督徒应该基督徒要做好公民呢？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要做好公民呢？
第二个原因，保罗说凡不顺服的必惹来当权者的愤怒。
第二个原因就是凡不顺服的必惹来当权者的愤怒。
那么保罗又继续的讲，他说这个如果作恶的就要惧怕，因为他们不是空空配件，他是神的用人，用来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
意思就是说这些执政掌权的这个配件的意思，就是他们有权柄来使到这个社会啊有 discipline， 有这个纪律。
配件的意思就是说神使到这些执政党权者呢，他们是有权柄是去治理这个社会的。
就是维持法律的这个秩序。
就是要维持这个法律秩序。
否则的话社会就不安宁。
否则是会社会不安宁。
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澳大利亚学校来看到这个意思。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见到澳大利亚的学校是可以看到这个意思。
澳大利亚学校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我把它称为负面的这个个案。
在澳大利亚学校里面有一些负面的个案。
澳大利亚的这个学生的这个管理学生的权柄已经慢慢从老师或者从校长那里拿掉了。
澳大利亚学校里面管理学生的权柄慢慢从校长和老师那里是挪去了。
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个老师啊严厉的管教学生鞭打学生的话会怎么样，会受到家长的控告或者是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们知道如果是老师是严厉地管教学生甚至鞭打，是会受到家长的控告和法律的制裁。
所以这个老师没有这个权柄，这个刑法学生的权柄已经拿掉了。
所以老师去刑罚学生的权柄已经是没有了。
这个造成什么一个情况呢？
这个造成一个什么情况？
造成学生没有 discipline， 不怕老师不怕人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学生一般上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学生是不怕老师不怕人，这个就是造成一般情况是会这样。
不怕老师不怕校长，谁都不怕。
不怕老师不怕校长，哪个都不怕。
上帝赐给执政掌权的有什么？有权柄，保罗说是配件的。
上帝赐给执政掌权的是有权柄，保罗说是配件的。
为的是要执行他们的任务，
为的是要执行他们的任务，
惩罚那些在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
惩罚那些在社会上作奸犯科的人。
所以凡是破坏律法的人要受到律法的制裁，
凡是破坏律法的人就要受到律法的制裁。
不纳税的人会被罚款，
不纳税的人是会被罚款的。
开车闯红灯的人会被罚款，还会怎么样？扣分。
开车冲红灯的人是会被罚款和扣分。
杀人犯的人啊，会被坐监牢、无期徒刑，或者是甚至于一些国家死刑的也有。
杀人犯罪的会来坐监，甚至有些国家会有死刑。
这就是保罗所讲的，执政者他们有配件，他们有权力。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执政掌权者会配件有权柄。
第二点我要提到的，基督徒应该要做什么？模范的公民。
第二点讲到的是，基督徒应该要做模范的公民。
我特别要对特别要看保罗讲的另外一句话，
特别看保罗讲的另外一句话。
保罗说我们这个遵守这个执政掌权的，他说不光是什么，不光是因为害怕刑罚，同时也为着什么良心。
我们尊敬执政掌权的，不单是害怕刑罚，也都是因着良心。
如果你去看圣经注释的话，这个所谓良心就是为上帝的良心。
假如大家睇圣经注释嘅话，所谓良心就系为上帝嘅良心，
对上帝的良心，
对上帝嘅良心，
那是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那就是说，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怕坐监牢，不是因为我们怕被惩罚，因为上帝的缘故。
我哋咁样做唔系因为怕坐监，或者系怕被惩罚，而系因为上帝嘅缘故。
因为我们要讨好上帝的喜悦。
因为我们要讨好上帝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做好公民。我们服从上帝，就是我们服从执政掌权，就是服从上帝。
我们服从上帝就是服从执政掌权。
这就是保罗说的，抗拒权柄的，就是抗拒什么？神的命。抗拒
的
必自行审判。
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必招取刑罚。
通过我们信徒对执政掌权的顺服，实际上保罗说我们是顺服上帝。
信徒通过对执政掌权的顺服，实际上是顺服神。
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教导，在日常生活里面，在家里面要顺服父母。
保罗教导我们在家里面要顺服父母，
在学校里要顺服老师，
在学校里面要顺服老师，
在公司里要顺服这个公司的主理人，这个经理人或者老板。
在公司里面要顺服老板，
在教会里面要顺服属灵领袖，
在教会要顺服属灵的领袖，
在国家要顺服执政掌权，
在国家就要顺服执政掌权。
而且这种顺服啊，保罗说不是表面的，
而且保罗说这种顺服不是表面的，
是为着良心的缘故，
是为着良心的缘故，
为着对上帝的良心，
为着对上帝的良心，
为着蒙上帝的喜悦这么做，
为着蒙上帝的喜悦是这样做。
所以基督徒要做最好的学生，
所以基督徒要做最好的学生，
最好的儿女，
最好的儿女，
最好的职员，
最好的职员，
最好的公民，
最好的工人。
不是因为我们要讨好人的喜悦，是讨好上帝的喜悦。
不是要讨好人的喜悦，而是讨好上帝的喜悦。
最后一点我要谈的，
最后一点要谈到的是，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顺服神或者是顺服人。
究竟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呢？
可能在你心里面会发出一个问题，
可能在你心里面会发出一个问题，
如果执政掌权的错用了他们的权柄呢？
假如执政掌权错用他们的权柄，
如果他们用他们的权柄来对付上帝呢？
假如他们用他们的权柄来对付上帝呢？
例如说执政掌权的禁止基督徒崇拜，
假如执政掌权说要禁止基督徒崇拜，
执政掌权的不允许基督徒传福音，
执政掌权不允许基督徒传福音，
执政掌权的不准许我们读圣经，
执政掌权又说我们不准读圣经。
就好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所有基督徒关在监牢不可以读圣经那种情况，
当年文化大革命所有基督徒被关入监牢里面不准读圣经。
如果在你归宿的公司里面有非法的行为要你去做， 你该怎么做呢？
你个公司有非法行为要求你做，你会点做呢？
如果你是一个会计师，你的老板叫你做非法的账目，那怎么办呢？
假如你是一个会计师，你老板叫你做一个非法的账目，你会点做呢？
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的上司医生叫你去堕胎，或者是叫你做一些跟你的信仰有相悖的，你要怎么做呢？
假如你是一个医生，你的上司医生叫你帮手去堕胎，或者同你的信仰相违背的事情，你会怎么做呢？
我相信你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例子，
相信还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是顺服神呢，或者是顺服人呢？
在这个情况底下，究竟是要顺服神还是顺服人呢？
我相信基督徒的大原则应该是这样，
我相信基督徒的大原则是这样的。
当执政者想要推翻上帝的主权，
当执政者想要去推翻上帝的主权，
基督徒有必要表达我们的立场。
基督徒是有必要去表达我们的立场，
而我们的立场应该是站在上帝的这一边，
而我们的立场应该是站在上帝的那边，
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这个权柄要顺服，
因为我们有更高的权柄需要去顺服。
当顺服上帝跟顺服掌权者中间，你只能选择一个的话，
当顺服上帝和顺服掌权者中间只能二选一的时候，
我想我们要选择上帝。
我想我们应该是要选择上帝。
也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这个国内的家庭教会。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是需要支持国内的家庭教会。
虽然他们是非法的这个宗教崇拜，
虽然他们是非法的宗教崇拜，
但是信徒顺服上帝过于执政掌权的，
但是信徒顺服上帝过于执政掌权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有的态度。
我认为这个就是应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有的态度。
而且我们有圣经的例子，
而且我们有圣经的例子。
各位记得我用几个圣经例子来说明，
我们用几个圣经例子来讲明。
各位知道以色列人叫希伯来人在埃及的时候受到迫害，
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去你在埃及的时候受到迫害，
埃及王命令所有的希伯来人的男孩通通要被怎样，被杀死。
埃及的法老王要希伯来人的所有的男仔都要被杀死。
他对那些接生婆说，如果你碰到希伯来人男的，通通把他杀掉。
他对那些接生婆说，假如你是见到有希伯来人的男仔，通通都杀了他。
感谢主，这些接生婆是敬爱上帝的，
但感谢主，这些接生婆是敬畏上帝的。
圣经里面说，没有照着埃及王法老的吩咐，就存了这些男孩的性命。
圣经说，他们不知道埃及王的吩咐行径，存留男孩的性命。
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但以理，
在圣经里面，我也都看到但以理。
但以理听不听王的命令？
但以理听不听王的命令？
当王说，你不可以祷告，你不可以向你的上帝祷告。
当王说，你不可以向你的上帝祷告。
但以理仍然向上帝祷告。
但以理他仍然向上帝祷告。
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还记得吗？
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
这三个朋友同样的，他们怎么样？听从神的命令，不听从王的命令。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都是听从神的命令。
他们在选择敬拜上帝跟顺服跟不顺服的时候，他们选择敬拜上帝。
他们在敬拜上帝顺服不顺服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敬拜上帝。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个他们不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
圣经讲到他们不拜巴比伦王所立的金像。
结果这三个人都扔在火窑里面。
结果三个人都被扔在火坑里面。
后来我们也知道上帝从火窑中拯救出来。
我见到上帝将他们三个人是从火坑里面拯救出来。
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
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
各位你还记得彼得跟保罗彼得跟约翰他们传福音。
大家还记不记得彼得和约翰他们传福音？
后来这些犹太的官长啊，犹太的宗教巨人阻止他们传耶稣的福音。
后来这些犹太的官长，他们宗教那个人阻止他们传耶稣
的福音，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可以再传讲复活的福音。
话佢自知你哋唔可以再传讲复活嘅声音。
如果你们传讲的话，就把你们关在监牢里。
你哋再讲嘅话，就将你哋关喺个监牢里面。
你知道彼得怎么说吗？
大家知唔知彼得佢点讲？
彼得说：顺从神，一起来读，好吧？
大家读一读。
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的，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人，在决定信靠神的事上，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他们坚持到底。
在选择信靠神的这个立场上面，彼得和其他的信徒是坚持到底的。
后来彼得和使徒都被关在监牢里面。
后来彼得和使徒都被关在监牢里面。
教会几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的爱主的忠心的仆人，因为坚持相信神不顺从人被关在监牢里。
几千年来有不少是已经选择信靠神，是相信神而被关在监牢里。
当他们在这两者之间只能够选择一个的时候，他们选择上帝。
当在两者之间只能二选一的时候，他们选择的上帝。
我特别要提到教会有一个教父名叫波尼加。
特别提到教会里面有一个教父叫做波尼加。
波尼加他是主后差不多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中间的一个教父。
波尼加是主后的一世纪到二世纪中的一位教父。
他活到86岁。
他活到86岁。
在86岁的时候他们把他抓起来。
86岁的时候他被人捉了。
他们要他做一个决定。
他要他做一个决定。
是要放弃他的信仰，或者是要坚持他的信仰。
是要放弃他的信仰，还是坚持他的信仰？
如果放弃他的信仰，他有生命的，他可以活下来。如果不放弃的话，他们要把他除掉。
如果是放弃信仰的话，他就有一条生路；如果不放弃的话，他只有死路一条。
他就选择，他就面对这个生命中的选择。
他面对他生命选择的时候，
波尼加说了一句话。
波尼加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80年来，我的主啊，是多么的恩待我。
80年来，我的主是多么恩待我。
他这样的恩待我，我怎样能够背叛他？
我怎能够去背叛他呢？
波尼加也因着他的信仰而殉道了。
波尼加也都因着他的信仰而殉道。
教会里面有很多类似的经历，说到基督徒站在信仰上面对一切的后果。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基督徒面对的时候所信仰的时候的后果。
让我用一个澳大利亚的情况 来做一个比喻，可能不是很适合的。
现在用澳大利亚的一个例子做一个比喻。
我们知道2017年12月9号那天国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的。
我们知道在2017年10月9号国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
在澳大利亚现在同性恋是合法。我收到了这个婚姻注册机寄来的一些表格。
大家知道现在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他牧师收到了婚姻注册处寄的一个表格。
我也是可以主持婚礼的一个牧师。
因为陈牧师他可以主持婚礼。
过去的表格都说不可以用了。
是吧，以前的旧表不可以用了。
过去的表格有写新郎跟新娘的名字。
因为过去的表格有写新娘新郎的名字。
现在不可以用新娘跟新娘了。
现在不可以用新娘和新郎了。
因为没有新娘跟新娘，没有 bride and bridegroom 的这个存在了。
因为已经没有新娘新郎的存在。
你不可以 随便写了，这个填的时候要很小心填了。
填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我在想啊，如果有一天一个同性恋的人说，牧师，我要你主持我的婚礼。
假如一日有一个同性恋人同牧师讲需要去主持婚礼，
咁你知道，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他也可以控告你啊。
大家知道，假如系阿牧师唔去做嘅话，佢系可以被告
嘅。这个控告叫做 sexual discrimination， 就是分析中的歧视啊，婚姻歧视，
婚姻里边嘅性别歧视。
有一天，他们说，这个礼拜堂借给他做婚姻的同性恋通婚姻的这个婚礼。
假如他说我要借一个礼拜堂做这个同性婚姻的婚礼。
我们可能会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在想，如果面对这个问题那怎么办？
假如我们真的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做呢？
我会说，我站在神学，站在我的立场上，良心上说 no。
可以话企喺良心同埋信仰嘅立场上，我可以否定佢，
甚至把我带到法庭去，我又在法庭见就好了。
甚至将牧师系带去法庭度。
其实啊，有好多卖花的人、花店的这个经营的人，还有做蛋糕的人哦，他们已经面对这个问题了。
好多花店嘅人、整蛋糕嘅人已经开始面对咁样。
你知道吗？有一些花店啊，这个做蛋糕不卖给这个同性恋的人，结果被控到法庭去了。
大家知道已经有咁嘅例子，系整蛋糕嘅唔卖俾同性婚姻嘅人，被控告去法庭上面。
弟兄姐妹，有一天当你面对选择上帝跟这个反这个圣经原则，就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弟兄姐妹，假如有一日你系面对这个反圣经嘅 例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们应该像彼得一样，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不能的。
我觉得应该是学习彼得咁，顺从神，顺从人是应当的。
那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论啊。
我们看看最后的结论。
啊、结论保罗怎么讲呢？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六节到第七节。
你们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因为
是神的
差遣，常常
托付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这就是保罗说到基督徒，他是针对着罗马的信徒说：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做好公民。
这个就是罗马啊，保罗针对罗马当时的信徒说，你们要做好公民，
做一个纳税城市纳税的人，
要做一个城市纳税的人。
虽然澳大利亚的税很高，但是罗马的税也不低。
澳大利亚的税很重，但是罗马当时税都是很高的。
任何人，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要超越法律，法律的这个法律，
任何人都是不可以超越法律。
我们守交通的规矩，守交通规矩，
我们要守个规矩。
啊，不是因为你怕被警察看到，
不是说要怕被警察见到。
啊，警察在的时候就不要规矩，警察不在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啊。
警察在的时候要规规矩矩，警察不在的就无所谓。
或者是有这个照相机的时候我就小心一点，没有照相机我就可以随便一点。
或者是有影相机的时候就小心一点，没影相机就求求其其。
保罗的意思说，我们遵守法律是什么样？是因为我们的良心。
保罗说我们遵守法律是因为我们的良心。
在法庭上要讲诚实的话，
在法庭上面要讲诚实的话，
要做投票的好公民，
要做投票的好公民。
我觉得我们也要投票。
我觉得我们都要投票。
基督徒应该投票。
基督徒是应该要投票的。
如果你是公民的话，你要尽做公民的任务投票。
如果你是公民，就要尽公民的任务去投票。
按照着我们认为是好的政府来投票。
按照我们认为好政府来投票。
啊，不是因为我不投票会被罚款。
不是因为我被投票会罚款，
是因为我要做个好公民，
而是因为我要做一个好公民。
换句话说，基督徒要做模范的公民。
换句话讲，就是基督徒要做模范公民。
基督徒要关心，要关心这个政治。
基督徒要关心政治。
我不建议我们基督徒教会要参与政治。
我不建议我们教会要参与政治。
教会不要参与政治。
教会是不应该参与政治，
但是基督徒本身可以参与政治。
但是基督徒本身可以参与政治。
如果神蒙召我们做一个政治家，我们可以参与政治。
如果神蒙召我们做一个政治家，我们可以参与政治的。
但是我觉得基督徒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基督徒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
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保罗说，为他们来祷告。
保罗说要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在执行他们的职务的时候做得合乎神的意思，
等他们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做合乎神心意的事。
最后我们要敬畏他们的职位，
最后是要敬畏他们的职位，
尊敬他们的权力，
要尊敬他们的权力。
因为权力职位是神所给的，
因为权力和职位都是神所赐的。
我常常觉得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尊敬牧师传道人是因为那个职位，
我们在教会里面尊敬牧师传道人是因为那个职位，
不是那个人，
不是因为那个人。
你可能不太喜欢那个人，但是那个职位你要尊敬。
我们不太喜欢那个人，但是那个职位是应该尊敬。
所以我们要尊敬国家的这个执政掌权的职位，
我们尊敬是国家执政掌权的职位。
因为职位是上帝所设立的，
因为职位是上帝所设立的。
我们相信政府的制度是上帝所设立，
我们相信政府制度是上帝所设立的，
为的是要给社会带来秩序，
为的是要给社会带来秩序。
就帮助我们从今天我们的分享，我们对于基督徒跟国家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了解。
这个今天的分享是帮助我们对于基督徒和国家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懂得一些基本的原则，
是要明白一些基本的原则。
上帝祝福你们，
求上帝祝福你们。